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了，你们好吗？无论你生活在哪里，你都会发现每一天日子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有些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成长了，但是很多的人呢，只是岁数一天天的增长，人会从小变到大，大人又会变老，可是不见得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在不断成长改变的，因为成长啊，必须要有突破，要不断的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如果相信主耶稣之后，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学习神的话，去认识神，那你里面那一个小小的基督的生命当然就不会成长了。而不成长呢，它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不是一个活的生命，因为活物的标志就是成长和改变。亲爱的小朋友，所以不断改变就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常态。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十九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九十九篇利未记的第五章十四节到第六章的第七节，以赛亚书三章四章，还有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今天开始呢，我们也会同样花几天的时间来思想加拉太书五章里面所提到的圣灵果子的另外一个特质，其实也是最接近上帝本性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恩慈。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凌晨小故事，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恩慈。这则小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大象部落里。大象王虽然年纪老迈，但是他一生以勇敢、慈爱著称。他所带领的大象部落，人人都敬爱这一位恩慈的大象王。大象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小炫，一个叫小辉。小炫呢，好奇又大胆，但是小辉呢，则温柔又敏感。他们两兄弟从小就非常的不一样，以至于别人总觉得怎么可能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却生出了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兄弟呢？但好在因为他们同有一位充满恩慈的父亲，而且啊，带领的整个大象部落也欣欣向荣，所以并没有表现出这两兄弟到底有什么不和。直到有一次，当敌对的王国的士兵偷偷地把两兄弟在森林当中玩耍时给绑架了，并把他们带到了一个非常遥远偏僻严酷的地方。在这里，两个年轻的大象王子忽然一下子失去了家的温暖、自由的环境、丰裕的生活，而是天天 在严厉的一个被掳的情况底下受苦受难。才开始他们还每一天引进渴望的等候着他们的父王带着象群们来拯救他们。可惜的是，由于敌国把他们隐藏在极深极深的雨林当中，所以好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营救仍然迟迟未到。两兄弟就在苦难当中相依为命，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见天日，回到父王的身边。而故事的另外一边呢，就是伤心焦急的老象王了。他号召附近各个象群通通都起来，协助他一起寻找营救两个小象王子。终于在多年之后得到了情报，知道了两兄弟被关押的地方。于是本已垂垂老矣再也不上战场的大象王，不仅仅派出最勇敢的战士，甚至亲自披甲出征，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终于成功的将两兄弟从敌人的手中救了出来，安安全全的回到了大象王国。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啊，给了两个王子最热烈的欢迎和无尽的爱护。可惜的就是，虽然回到了家，这两兄弟却已经长大了，而他们对这一段过往的经历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小炫深受过去创伤的影响，他常做噩梦，沉浸在悲惨的回忆中。他从不去给自己的父王请安，而对其他人给他的安慰和爱常感到猜疑和抗拒。而且他满脑子都是想到，万一要又有一天自己又再次被掳去做人质，这该怎么办呢？所以他不再抱怨，就是在担忧，不是在怀疑命运不公，就是在想念自己遭受的苦难。即便现在早已经身处安全和爱护当中了，他的心情却总是难以平静。而小辉则完全不一样了，他感到无比的感激，每一天他睁开眼睛就快乐地去冲到父王的房间，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当然无法用手脚，而是用他那长长的大象鼻子把父亲的脖子卷成一圈，或者和自己的父亲用大象的长鼻比一个星星。因为他实在太开心再次能够回家，他真是和自己的老父王在一起的每一刻，他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赞歌和对未来的希望。尽管过去经历痛苦，经历过甚至绝望的时刻，但是他知道，只要抓住了现在啊，过去就不会重复，一定要拥抱今天，期待明天。在他不断的影响下，小炫也慢慢慢慢意识到，原来他的不快乐是因为他自己选择不再相信。一旦一个人失去了信心，他就总是活在过去，恐惧未来，而又浪费了今天的光阴。我亲爱的小朋友，人的一生绝对不可避免会遭遇极大的苦楚，还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变故，但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就可以决定我们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如果选择活在过去，选择不原谅，不再相信，不得医治，那我们很有可能一直沉浸在我们自己的伤害当中，没有办法突破，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
而如果今天我们选择相信上帝的爱和医治的大能，还有他可以完全翻转我们生命的福音的能力，那么历史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简简单单的3到7节就有10次提到了安慰这个字眼。我们知道安慰啊，在英文叫做 comfort， 其实是由2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就是 come， 就是来。第二个字呢，是我们音乐的一个符号，叫做 forte， 其实就是力量，强有力的意思。也就是意味着说，只要我们愿意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会一定得到力量，而这就是安慰的意思。 come forte comfort。 亲爱的小朋友，为什么我们会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就得到安慰呢？是因为他是发慈悲的父。这是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要结圣灵的果子，关于恩慈这一块，那是因为他是最接近上帝心和性情的一个品格。神的品格和性情最大的就是他充满恩慈和怜悯。亲爱的小朋友，学习认识神的性情这么的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恩慈的神，我们就不会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不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得不着安慰，我们就很有可能落在小炫那样的一种生命态度里。经历苦难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允许这些苦难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不再相信，不再敢去爱，不再对未来充满盼望，那是因为我们不肯受安慰。亲爱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发慈悲的父，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他面前，就立时可以受到安慰。而今天他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拥有这样的品格，让我们身边的人一接近我们就得到安慰。 Come for take comfort。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位恩慈的大使吗？我们的生命随时流露出充满慈悲天父上帝的那一份恩典、怜悯和慈爱，你愿意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了。今天啊，我们要继续这一个有趣的话题，叫做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啊！这个话题呢，真儿真的是现身说法。因为最近这两天，如果收听真爱之我家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真儿在分享的就是我的小女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居然受洗归主了。那对于基本上所有的信徒听见这件事情，应该都是欢呼雀跃，说哇，感谢赞美主啊，太棒太好了，对吧？可是没想到我这可悲的老母亲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如同炸裂一般的被各种各样的情绪包围了。真儿昨天分享了神给我的第一句话，以及他提醒我12岁同样12岁的少年耶稣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历史的记载。因此呢，真儿算是勉强的接受了神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他是我的，不是你的。好吧好吧，我知道他是耶稣的，他是属神的，他第一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没错，我承认。
可是养育他的过程，我可真的是没少受苦啊。不管是因为他身体软弱，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珍儿在他过去12年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呵护，忠忠心心的牧养啊。如果说我在老大老二身上犯了许多的过错的话，那这老三啊，真的是算是我们在教养子女的这一些的技巧上也好，或者是操练上也好，犯错犯的最少的一个了吧。哎，怎么参与在这个孩子最重要的这个时刻的这个权利都没给我呢？哎呀，心里面真的是如同打翻了一个酱缸子一样的五味杂陈呐。你要说是醋坛子也好，是酱缸子也好，不管怎么样，它就是被打翻了，而且破碎了，一地鸡毛，里面散发出来的东西，我发现是这么的混浊，这么的复杂，因此我才会有那种被淹没的感觉，需要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主啊救我，我不想让我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面，犯罪得罪你，伤害我自己的孩子。所以非常非常感恩，就是神早就知道我里面的光景，所以他让孩子回家之前，我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因为孩子在南加州，他们的飞机呢晚点了，所以呢从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在美国的中部，然后呢有整整一夜加上一天的时间去处理我的情绪。那感谢赞美主的就是我用对了方法，我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医治我，安慰我，提醒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神摔这个跤啊，你得给我个解释吧，怎么莫名其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因为我曾经错过过我的老三这个孩子的重要的生命的里程碑，不只是这一次，而是上一次一年前，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我不愿意再错过。而以前这些事情呢，其实说实在的它还可以弥补，可是在受洗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再做一次啊，我又不是重洗派，然后呢我也不可能不去承认在教会当中为他施洗这件事情的有效性。因此我就继续祷告，神呢立刻给了我第二个回应，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哇哦，这句话真的一下子把我打翻了，让我折服了。因为在孩子走之前，我的确是在思想我该怎么样为他预备一个美好的完美的洗礼呢，我要邀请谁来呢，我要预备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要去为他制作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册呢，这都是在我一个善于计划的母亲的心里面正在筹划着。所以我不喜欢被别人打乱我的计划，因为被打乱计划的这个过程就让你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尤其是在我非常忙碌的侍奉和生活当中，我不愿意有失控感，我不愿意有那一种突发事件让我有一种没有参与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来它是失控的，它是把我排除在外的。我很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失控了，我被排除在外了，我失去我的权利，同时呢我失去我的掌控。而神提醒我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要相信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愿意顺服神吗？哇，这是神又让我看到一幅图景，就是我们是被我们今生的时间空间和我们的有限所局限了，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就是当下，我们看不见全局，而神是从永恒当中来看我们的一生。因此在圣经里面才会说，我一生所有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之上了。因此呢我要相信说，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更何况是我女儿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我的神掌权的话， 那我怎么会有失控感呢？除非是我想要操控一切。在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去计划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以点带面的，以点带全的来做出一些总结，来做出一些判断，因此我们非常的武断，因此我们非常的短视，因此我们非常的肤浅。好比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什么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天哪，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哎呀，你将来会没有出息的，哎呀，你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失望，哎呀，你怎么是让我觉得我的养育失败了。或者我们会因为孩子的一个决定就失去盼望，失去动力，干脆躺平。就像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错了，所以呢我们就会纠结于这个决定的那个后果，我们就出离不了，我们就摆脱不了，然后我们就不愿意从上帝的永恒的眼光当中来看它。但是神看我们的一生是整全的，因此在每一个事情上面他才提醒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只需要检查一件事情，就是我爱不爱他，我真的是爱神的人吗？如果我爱他，那么我生命一定会得到益处，并且不单单是我得益处，是所有爱神的人都会得到益处。神借着我女儿受洗这件事情，让我彻底的再一次的看到我自己喜欢掌控人生的做主的这个现象。我一个不小心又成为我儿女的主宰了，哪怕我是在计划好的事情，在计划他属灵的一些事情，我也有可能并不是走在神的时间当中，我是图自己的方便，在我忙碌的计划里面去计划我自己的人生，也计划我儿女的人生。但是神提醒说，不，他的人生是我来规划的，他要敏感于我的带领，所以你给他的时间并不是我的时间，你能不能够接受在我的时间以我的方法来成就我的计划呢？如果你不能，当然你就会纠结，你就会痛苦，你就会难过。这时我就想到了，其实在我们儿女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父母会抱怨说，哎呀，我的儿女生命里面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神会许可它发生呢？为什么不是以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发生呢？正因如此，我们就会埋怨神，我们就会常常在儿女的失败里面找原因，然后去怨天尤人，不是怪神，就是怪配偶，就是怪父母，就是怪环境，甚至就像真儿一样的怪教会，只要能怪的连月亮都会怪，就是月亮惹的祸，对吧？我们总想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我总是不愿意去面对说，在这个世界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他的儿女是他来掌权的。既然我的孩子是属神的，自然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需要顺服他的时间和他的带领，也要从整个永恒当中来看他的计划。这一个经文啊，真的是很难下咽，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其实也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常常去把我们自己的意念完全的降服。降服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降服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投降，我承认我输了，我失败了，我举着白旗，我承认我是神的手下败将，我呢就把我自己臣服在你的面前，你才是我的主帅，你才是我的王，我呢再也不是
我生命的主宰了，所以这个就叫做降服，就叫做彻底顺服的意思。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任何人做过我们的榜样，对吗？如果你要说真的我找不出一个顺服的好榜样，那主耶稣在地上他就为我们做了顺服的好榜样。在真儿许多的节目分享当中都分享过耶稣他在地上受尽一切的苦楚，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就学会了顺从，而且他的顺从呢就在极深的苦楚，他不愿意继续去完全的喝下苦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诚实的去面对，但是他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父啊，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耶稣他在我们面前做了一个榜样，说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不要照我的意念，不要照我的道路，照你的道路，照你的意念，成就在我的身上。主耶稣的这个榜样他希望我们效法，而今天如果我在神面前不做这个顺服的榜样，我怎么能够教会我的儿女顺服呢？我怎么能够埋怨说孩子你这么不听话？我岂不是先要学会顺服吗？就像玛利亚，就像约瑟，他们找到圣殿当中的耶稣，当小耶稣提醒他们说我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他的地上的父母亲，你们岂不是也要以你们父的事为念吗？还是说你们觉得我是你们的儿女，所以你们有权利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一切的行踪？当然没错，在地上的父母我们的确领受了这个职分，可是在关乎儿女与神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资格来拦阻的。因此耶稣才提醒他所有的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是不是？你们千万不要成为小孩子到神面前的拦阻，而是要成为小孩子到神面前的一个榜样，一个桥梁。父母亲能做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呀，就是跟随耶稣的榜样。好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亲爱的父母亲们，我们是否有做出这个顺服的祷告，说天哪，虽然我很不愿意很舍不得，但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成就在我儿女的身上。在明天的真爱之我家，真儿继续等候，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养育儿女父母的秘籍须知。如果真有的话，绝对这几天的真爱之我家是我们必修的课程。好，明天不见不散咯。
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如同天高过地，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